안녕하세요，欢迎收听这一集的韩国话匣子，我是兰妮小姐。
我是索尼克。
好，这一集呢，我们要跟大家聊的，就是其实蛮多的这个台湾跟韩国的美食，我们发现有蛮多很相似的东西，但吃起来其实味道不一样。那尤其是最近哦，因为那个韩国泡菜它改名了，现在韩国政府希望大家证明可以叫它为韩国的新奇，所以其实
对。
这个新奇改名叫新奇，我们还是我觉得我们台湾人还是会叫它泡菜啦，因为大家已经太习惯了。可是其实韩国的泡菜，像台，因为台湾也有泡菜嘛，可是台式泡菜跟韩国泡菜其实吃起来味道就不太一样。索尼克，你觉得两个有什么差别？
哦，我觉得其实台湾的泡菜好像是比较有点偏酸吗？还是就它，而且它比较脆一点，它是用那个高丽菜，对不对？因为我以前我的记忆，台式泡菜是我买臭豆腐的时候，
哦，对
然
对，
后
买臭豆腐一定
它
会
会一
加
定
台
会
式泡菜，对。
对对对，然后它会加一些那个什么胡萝卜丝，
啊，
我记得
对。
好像台湾会加胡萝卜丝，然后很下饭哦。不是下饭，就是很配那个臭豆腐的那个口味。但是韩国的新奇，他们就是它比较吃起来比较软一点，然后它是比较腌比较久的一点的感觉，然后吃起来，而且韩国的泡菜其实它种类分很多，然后其实每一间泡菜，你如果去外面餐厅吃的话，你就会发现它每一间的泡菜其实有一点点口味上的不同。然后我之前听一个朋友讲说，就是那间店，如果去韩国餐厅吃的话，有名的餐厅的那个泡菜一定是非常好吃的，就是他们的泡菜就是会影响到整间店的那个成败，就是已经是一个关键因素，因为韩国人很爱吃泡菜，所以每间店的泡菜又有点不太一样。那兰妮你觉得呢？
我本来是不太喜欢吃泡菜的人，但是我发现我去韩国之后，我开始有比较愿意去吃泡菜，是因为我也是认同你说的，就是餐厅的那个成败跟泡菜很有关系。因为我发现
对，
好吃的泡菜的那些餐厅啊，它端出来是整颗的。就是他没有切过，然后是整颗的那个高丽菜腌好，然后是让客人自己用剪刀
自己
去
剪，
剪。对，我觉得
对，
只要让你用自己用剪刀剪，都是比较道地、比较新鲜的泡菜。如果他直接就是从冰箱端出来一盘已经就是弄碎的，然后或者是感觉冰很久的，那我就觉得很难
对。
吃。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泡菜新不新鲜，或是它是不是整颗让你自己剪就可以判别这个泡菜的好坏啦，我觉得。但是像台式泡菜，我的印象也是差不多都是吃臭豆腐才会加的。可是台式的泡菜吃起来，我觉得可能是那个腌料的差别，因为台式泡菜你不觉得吃起来是，就是你很明显可以感觉到有醋的味道，
对对对对对，
而且
而
它
且
都
它
是
台式
白
它，
色透明的，嗯，
通常台式泡菜，我好像印象中都会腌在一个透明的那个塑
管
胶
子。
桶里面。
那个好像是装海苔的那个大的桶子。
对，然后韩国的泡菜它就是腌在瓮里面，很多比较传统的是腌在瓮里面，就是以前那个韩，
啊，
如果你去韩屋村，你们会看到很多一瓮一瓮的
对对
那
对
种
对对。
是腌泡菜的。然后一直到近期，就是韩国每一户家里都会有个泡菜冰箱，
对
就
对。
是专门冰泡菜。那这点我也觉得很特别，就是为了泡菜，然后特地买了一个冰箱。然后我的韩国同事跟我讲说，那个腌出来那个发酵的那个东西，就是他们那个冰箱是特别设计过，就是那发酵出来的泡菜会特别好吃，然后我就觉得很神奇。对，连腌的方式，就腌泡菜的方式都有很大的不同。
但
对，
是韩国的 kimchi 它是不是统称就是任何这种腌的蔬菜都算？因为我觉得那个如果我们用中文统称泡菜，就是就是它很多包括说是像腌萝卜，或是韩国有很多就是
嗯嗯。
很多我们叫不出名字的蔬菜都可以腌成泡菜，可是台湾。基本上我就是只有用高丽菜，还是那个叫什么大白菜去腌，所以那个
对，
种类就少很多。
对，好像泡菜种类的话，其实韩国泡菜种类非常多，就是基本上数都数不完。然后他们就光是一样，就是那种你看起来都一样的泡菜，他们会分，就是这个是配，就是放泡菜锅的泡菜，或者是你平常小菜吃的泡菜，或者是你要就是配汤吃的泡菜，就是他们其实他每一个泡菜细分下来还有不一样。就是还有一，它发酵的长短，还有分那个泡菜的种类，所以我就觉得，哦，这其实 光要研究这韩国泡菜，我就觉得是一个很博大精深的一个学问的感觉，
因为我发现其实还对，其实也蛮多台湾人喜欢吃韩国泡菜，然后我看到像台湾的那个全联啊，或是顶好，其实光那个卖泡菜的品项也非常的多，可是我总觉得就是因为那个外观实在是看起来，因为它加了中文标示之后，我就觉得看起来很台，然后我就有点好奇说他们真的是道地的韩国泡菜吗？其实我是没有买过，因为我每次看那种讨论区就说哎、哪一排的那个韩国泡菜很好吃，那我都存疑、就是因为我始终觉得是那种在餐厅自己夹来捡的才是真的好吃的泡菜，如果要去直接买一个这种超市的、我就觉得很难相信它到底有没有道地，又很怕买了然后你一打开吃了发现啊味道不对，我就所以我在台湾就没有自己去买这个泡菜。可是最近我买了有一个韩国艺人，他是大邱人，然后在台湾当艺人，他创了自己的品牌叫姜泡菜，那个艺人叫姜旭、然后我就想说好，既然你是韩国人我就相信你一次好了，我就买了他的团购泡菜，哎，其实还不错哦、对啊，我觉得味道
很道地吗？还是还有改良过台湾的口味？
他有两种口味，一个叫黄，他一个自己取名，一个叫黄金泡菜，吃起来有点豆腐乳的味道，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一般传统的这种红色的泡菜，我觉得吃起来味道是还不错啦、也有可能是因为我觉得毕竟他是韩国人、所以我觉得比较相信他推荐的、就是比较不会怕说，因为台湾有很多料理它都是挂韩式其实是台式，所以我觉得就是大家在买的时候、我觉得我不知道其他人有没有这么讲究啦，因为像我们在韩国如果生活过的人、你比较可以比较的出来、就算你不是很非常爱吃泡菜的人，你也可以吃出差别，对啊，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泡菜的确是因为而且每个地方的口味也不一样嘛，韩国毕竟也不是一个小国，所以我觉得想说如果是、可能是大邱口味跟釜山口味或是首尔的泡菜其实吃起来可能也会不一样啦。
对，但是说泡菜品牌就是有一个牌子是大部分韩国人都认可，是中家泡菜
哦，中家釜、
就是、
中家釜
中家，对，应该在台湾也可以买到，因为韩国人不是出国旅游的话都会带一张韩国泡面跟韩国泡菜吗？
有这个我有买过那个真空包、可是它卖的很贵耶，它小小一包非常贵，
因为我看过超市还有特地出那种就是旅行用的泡菜，
有有有，
真的真的很多韩国人也会买的，因为他们就是出国吃不习惯外国口味，真的一定会配泡菜带出去，然后他们会觉得说那个牌子做的泡菜是大部分的韩国人都觉得很 OK 好吃的，所以如果不知道选哪个泡菜的话可以试试看这一个，就这个至少是它的味道会比较接近韩国人喜欢的那种口味。
对，我可以认证它味道很好，但是它最大缺点就是它比较贵
它
真的是它那个真空包才可能才10克吧，但就是大概就是倒出来一点点就没，可是可能就要快要100块，我是觉得它就是价格偏高，要不然它味道真的是蛮好的。这个是
因为我看很多韩国人连吃就算吃泡面他会多买一个那个小包装的泡菜来配着一起吃、然后心想说哇有那么爱吃泡菜吗，要是我才不会多花那一点钱就多买一个泡菜，但他们就是少了一个泡菜味就整个味就差了很多，他们觉得有那个泡菜就是感觉就整个味道就提升了不少，或者是更下饭的那种感觉。
对啊，
所以他们什
么都我觉得我们好像没有一定要配一个什么、就像我们如果吃个辛拉面好了也不用加泡菜进去煮，可是他们可能觉得就算吃辛拉面也要加个泡菜，可能这已经是一个生活习惯了吧，就是觉得每一餐都要吃到才会觉得是可能这一餐才是一个
完整。
对对，
我就觉得他们是已经有这种根深蒂固的感觉，就是少了就是少，好像少了什么。因为我那时候我记得我前几天才跟我同事聊天，我就说你们韩国泡菜所有的餐厅都可以免费，就是免费吃到饱吗？对，那为什么每年大家都还要一直在家里做泡菜，因为他们每年一定会自己在家里腌泡菜，是一个很大的活动这样子，然后还要特地用那个泡菜冰箱。我说那你们直接出去外面吃，就反正你出去外面吃就每天就可以吃到饱，为什么还要？他就说那没有出去外面吃的时候他们也一定要在家里吃泡菜，就他们一定要三餐都有泡菜，所以他们才会就是特别就是做那每年都要去做那个泡菜。
对啊，
然后我觉得很神奇，就是对，
因为我发现
他们如果没有泡菜不能活的感觉，
而且你没有看到像韩剧里面也常常就是那种比如说公公婆婆或是什么，就是都会把做好泡菜拿去给那个儿子跟他媳妇家，就是要一定要他们放在冰箱里面，就是帮他们准备好这个泡菜。因为我那时候在韩国上班的时候，我主管他也带了两大盒的保鲜盒，然后是说他家乡妈妈腌的，然后就是送给我。我就说哇塞，就是也觉得蛮感动。我第一次吃到真的是韩国人家亲手腌的泡菜，然后我觉得也我不知道是心理作用，但是我觉得可能真的也蛮好吃，因为它就是那种整颗要自己剪开的那种泡菜，所以我就把它我就把那个泡菜用来做成泡菜煎饼，然后还做成泡菜锅。欸，我觉得味道真的是蛮好吃的，就是我觉得真的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是自己亲手做的，真的就是有比较好吃，我不知道。可是我就那时候感受到说哇，韩国人难怪他们都要自己做，因为他们可能也很自豪，觉得说我自己做的就是比外面买的好吃。
哦，而且我之前听韩国人讲说，他们就是每一家的泡菜会是不一样的，所以他们如果你是女生，然后嫁给韩国人的话，他们每年那种做泡菜的那个活动，你一定要参加。他们希望你就是那个自己的媳妇可以把他们那个家族的泡菜手艺给传承下去，就是有这个这么一说，就是泡菜是对他们家是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因为每个人做不一样，所以那婆婆就会希望说，啊，她把自己的泡菜的口味可以一直传下去的那种感觉，
对啊，
就还蛮特别。
对啊，不过我相信就是其实泡菜算是一个接受度蛮高的料理啊，所以因为现在在台湾或者说全世界，其实你讲 kimchi 已经没有人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可你可能不知道细节，可是你一讲 kimchi 你就知道，哦，就是那个红色的韩国泡菜。所以他们现在要证明叫新奇，我觉得当然是特别针对华语圈的市场，就是大陆啊台湾或者香港，就是要做一个区隔啦。因为我以中文来讲，我们全部都一律称为泡菜，所以我觉得他们可能要捍卫他们这个地位。只是我觉得可能也只是他们自己改了，可是其他国家人还是继续叫他泡菜。
对， 对啊，我就想说，如果台湾现在去那个超市看到原本那什么像中加泡菜或什么其他名称改成新奇，然后我心想那到底是什么东西，我还会有点不适应，我觉得外国人应该也会蛮不适应的。
对啊，我是觉得这个改名有点没必要了，可是他们可能就是要捍卫一下自己的那个就是要做区隔，所以要有一个这样子的动作。对啊，然后我们再看到其他的食物，其实像我们先来谈一下炸鸡好了。其实炸鸡现在因为随着很多台湾人去过韩国旅游都吃过韩式炸鸡之后，其实现在在韩国炸鸡的口也蛮多在台湾有在卖的，就是包括韩国的连锁店，或是说在台湾的一些韩式料理店也会卖韩式炸鸡。就是现在大家比较可以知道，就是哦，韩式炸鸡就是这个味道，有点甜辣，或是 Yangnyeom 就是这种有加酱料的这种炸鸡，跟台湾的炸鸡其实是差别很大。
对，因为其实现在韩国炸鸡的牌子也有越来越多，然后每一间牌子的竞争非常激烈，所以现在韩式炸鸡就不止洋流，它还有很多其他的新的口味。然后像大家比较 常知道，就是乔村不是他那个蜂蜜的那个炸鸡，
对，蜂蜜就是他最招牌。
对，然后现在还有其他的会加那个什么麻油，麻油内子
的那
个炸鸡，
那个像美乃滋的，
对，要不然就是内内比较有名是那个起司粉的那个。就撒满起司的那个炸鸡也很有名，就是每一间炸鸡都会有他们一个很招牌的代表性的炸鸡。
嗯嗯。
但是我觉得还是跟台湾炸鸡有很大不一样。我个人觉得韩国的炸鸡的那个是比较酥脆的口感，就是它那个外面的炸的那个皮比较酥脆。然后台湾的咸酥鸡是它的那个粉，就是比较魔性，就是而且它台湾的因为盐酥鸡是比较小一点嘛，我记得印象中比较也比较小块，然后比较好入口，然后加上那个粉，然后还有那个九层塔就是很大
啊，对
对，然后我就反而我就现在就比较钟情于台湾的盐酥鸡的台湾那种炸鸡的那种感觉。那南宁你觉得台湾跟韩国哪一个炸鸡比较有魅力？
其实我觉得 各有千秋啦，因为我在去韩国之前也是都比较喜欢吃台湾的盐酥鸡，因为台湾盐酥鸡 到这几年已经大家都比较常会买到是无骨盐酥鸡，其实现在大家也已经懒得啃骨头了，所以你现在去买几乎都是你可能买一份50块60块就可以吃到满满的一袋的这种炸鸡，然后又不用啃骨头就可以，就吃得很实在，然后一定都要加对吧、啊？九层塔很香，有些还会加大蒜，就是蒜味的盐酥鸡、啊、就是在台湾也有几家是有特别、嗯、对，可是在韩国的炸鸡 我觉得它就是因为他们都是卖一整只的，就是你去店里吃它就是一整只切成不同部位、嗯、当然也有那种纯也可以买只有鸡腿的或是 对就是但是大部分就是
鸡腿跟鸡翅
对，可是那个 对可是分量就是很大嘛，然后当然我、嗯、但是我在韩国的时候也是比较喜欢点去骨的啦，就孙沙的这种，因为我就是很懒、啊、很懒得啃骨头的人，所以我通常就会觉得去骨的最好，就是它比较像是都是鸡胸肉、嗯、我觉得 也还算嫩啦，对啊，就是我个人喜欢吃鸡胸的部位、那也有人是喜欢吃像鸡腿肉，鸡腿肉其实也是嫩，对，所以我觉得是那个部位选择的关系、嗯、还有那个调味，因为台湾的都是比较干，台湾就是撒粉、嗯、可是台湾不会把它做湿的、啊、就是你比较少看到盐酥鸡是把它做成像洋牛这种加酱料的，所以我觉得对台湾人来讲当时吃到韩式炸鸡的那个喜就是惊艳的程度，是因为就是哎，原来它加了这个酱料吃起来一样是酥脆，可是它多了那个酱料吃起来就是比较就是口味就会觉得是不一样、嗯、对啊，可是基本上
但我有一个我有个朋友他是比较会吃的，他就说他可以吃出台湾鸡跟韩国鸡的差异他说韩国
这么厉害，
韩国鸡是比较那个肉质会比较嫩一点，然后台湾鸡的那个肉质会比较结实一点、嗯、所以他可以 吃出来，就说哎，就算是一样都是 KFC 的炸鸡来说的话，他会吃就觉得说、啊、哪一个地方会就是韩国吃的跟台湾吃的有那么一点的不一样这样。
因为我觉得
那你有吃出来哪边比较好吃吗、嗯、
肉质我觉得 要吃出肉质比较难啊，可是我觉得这个炸鸡成不成功 也有蛮多的这关键因素，你看第一个是这个肉质嘛，那第二个就是它用的油、嗯、它用的油是什么油可能也有差别，然后它炸的时间可能也有差别，还有它的调味，但是我觉得在台湾基本上、嗯、我觉得在台湾蛮难吃到难吃的盐酥鸡，是因为那个盐酥鸡粉啊已经是一个标配了，然后台湾的那个台湾第一家盐酥鸡它还有出那个盐酥鸡粉，其实你买那个粉回家、嗯、然后自己炸鸡块撒上去你也会感觉你在吃台湾盐酥鸡，就是那个粉我觉得这 对台湾人来讲就是一个记忆台湾味，就是你闻到这个味道你就知道啊这台湾来的，就是我觉得这个算是一个蛮独特、嗯、可是我觉得台湾的盐酥鸡很厉害的是它什么都可以炸，就是它也可以炸汤圆、
啊
就做甜的也可以，炸银丝卷，然后炸我们四季、嗯、蔬菜，炸四季豆，炸花椰菜，甚至可以炸皮蛋，然后什么鸡蛋豆腐，可以炸的品项非常的多。然后台湾小时候我也很蛮多人，就是那种家家户户的那种巷子就会有这种盐酥鸡摊，然后
有一摊盐酥鸡摊。
对啊，这个就是很，我觉得就是街头巷尾的这种，就我觉得台湾的盐酥鸡摊相当于韩国的豆包鸡。年糕摊的地位、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
你不觉得吗，
我突然想到我以前补习的时候补习班楼下的盐酥鸡摊，然后大家都去跟那个盐酥鸡摊的老板博感情然后他就多放几个炸的时候他就多放几个什么鱿鱼丝啊
对对对又送你两个薯条啊这种的、嗯、
对，然后觉得哦就觉得很有人情味，然后又觉得很感性，然后说到这个就台湾以前点盐酥鸡的很多人可能会点过炸鸡皮嘛、
哦、
然后但韩国最近前阵子就风起炸鸡皮热潮，就是 KFC 就推出了一个那个炸鸡皮的品项、嗯、就在韩国大爆红，本来它只是期间限定的商品，然后现在就变成长期都会有这个炸鸡皮的项目、
哦、
但是就算是同样一个炸鸡皮，就台湾炸的方式跟韩国炸的又不一样，韩国把那个炸鸡皮炸的是那种比较酥脆一点的、
oh.
但台湾的炸鸡皮是还有一点点就是有点鸡汁的感觉，就是 你下次如果来韩国的话可以试试看韩国的 KFC 炸鸡皮味道就对，还可以吃起来就有点就不太跟台湾还是不太一样，这样
是不是像饼干那样脆脆的感觉，
对对对对对，韩国的炸鸡皮是这样，像饼干脆脆。但台湾的话，我以前常点，它是把它串成串，一个鸡皮的那个串。
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台湾就是比较就是有一点鸡汁比较软一点的，对，我个人是比较喜欢台湾的口感。
我记得我
来韩国也可以试试，
鸡皮我以前小时候不太敢吃，后来我长大有点过一两次，我就觉得很好吃，可是我又不敢多吃，因为我就想说鸡皮不是全部都是油脂的感觉，吃起来应该很肥吧？ 对啊，所以我就。但我觉得台湾的盐酥，我在想说就是为什么台湾盐酥鸡没有扩点到韩国或是日本，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就是它可以炸的品项多到我觉得应该会让那个韩国人会觉得很惊艳，想说怎么可以这么多东西都可以炸，因为在韩国基本上就是只有炸鸡，然后或是顶多薯条，或是就是没有太多的品项。对，我就觉得他们如果来台湾看到说哇，竟然连这个都可以炸或者什么，我就觉得台湾的商人很厉害，就是像是就是，而且台湾你会吃到小时候就可以知道什么藕龟条还是什么萝卜糕、或是什么玉米笋，其实可以炸的东西真的很多，所以我就觉得而且
炸起来还好吃，
而且又很便宜，
炸起来还好吃，对，
又便宜，对，然后你大概你如果买个300块盐酥鸡，你可以吃到撑死，然后再可以吃到10样，对，所以我觉得就是海外游子最怀念的其中之一都是盐酥鸡，对，然后
希望激光香香鸡赶快来
哦，对啊，激光香香鸡也算是一个蛮有特色的炸鸡，对对，它可以拓展到海外。好，然后另外我们再聊一个是韩国有，然后也进来台湾的市场，就是韩国的伊萨的吐司。其实这个伊萨吐司算是我当时去韩国旅游也是第一次去的时候指定要吃的美食清单之一，因为那时候就看了很多那种部落客游记啊，就提到说伊萨吐司多好吃多好吃，所以我那时候就是跟我的旅伴说好，我们就去梨大的时候，梨大那边有已经查好梨大那边有一家，就去的时候顺便买，就在梨大的校园吃然后我觉得有一点小失望了，因为我觉得可能台湾的这种美而美或什么吐司已经很多了，
太强了，
对，就是我吃到的时候我觉得可能就是他听说是他差别在他的酱，就是它的吐司的酱是比较不一样的，然后里面放的料也还不错，可是因为可能我就觉得我觉得吃起来对我来讲是我是觉得还好，就是没有到那么惊艳的感觉但它是好吃啦然后但是我那时候就觉得说反正你就是旅游尝试一下还好，那没想到过了几年它还真的到台湾来展店但是到了台湾之后第一个就是价格变贵嘛，然后第二个是我觉得在台湾的竞争力又变得更低，是因为台已经进来台湾了，然后台湾早餐店这么多，
打不过美而美
对，而且
打不过美而美，
因为它的价钱它不能把它当做一个早餐吃，它可能一个要卖到100多块嘛，然后就可能要把它当成中餐可是当中餐你又吃不饱，所以就他在台湾本来扩点了蛮多店然后后来我看他就一间一间的收了，然后在那些美食街也很盛大的开张，然后后来也不见
哇我好奇台湾的伊萨他的开店时间是跟韩国一样很早就开了吗，还是他其实是做成是那种早午餐的那种概念？
对，他没有很早开，他可能就是那个大概10点多吧，或是就是他不是像因为台湾早餐店是那种5、6点就去准备营业，就给那种上班族早餐吃的，可是来到台湾的时候就有些还是开在那个百货美食街嘛，百货11点才开所以他就是跟着百货的营业时间在卖，所以我就觉得他的竞争力包括我觉得是因为价钱啦，因为你在台湾的美而美
对
你可能你好
100块可以吃很多，
100块可能可以买2到3个那个吐司里面有加料，因为台湾你如果要点一个好你点一个有加一个鸡腿排的好了已经算是比较贵的咯可能是5、60块已经你已经会觉得它在早餐店算比较贵的品项可是它是一整个鸡腿排是厚实的肉但是伊萨他的料说起来也没有到这么丰富啦，我觉得
对，
可是韩国人
我觉得韩国的那个伊萨比较口味是偏甜一点的感觉
对对，
然后像台湾的我早餐有点过那个吐司蛋饼吗，还是吐司蛋饼类似
吐司夹蛋
是类似那种的，但他们台湾的早餐店做法是把那吐司拿去那个吐司机烤嘛
对啊
之后再把它上料，但韩国的伊萨是直接把那个吐司切片然后直接放在那个铁盘
对对对对对
上面煎， 就那个做法有点不一样，然后他们会刷那个酱，然后还有蛋的那个煎法也不一样。台湾好像通常就直接就一个荷包蛋下去了，但他们是韩国的 ISA 是直接把它就是先打成那个混的那个蛋，然后才下去倒，然后用一个那个蛋的模子，有个煎蛋的模型的那个模器，然后把它煎成一个四方形的蛋，然后下去吃。对对对，我个人觉得台湾韩国的那个分量好像有点偏小，因为我一个大人这样吃，我就觉得吃完还是会有点饿。但是台湾的早餐店我可以点完以后我就会有饱的感觉。
对，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
我觉得台湾早餐店算是很强啦，因为其实那个价格来讲的话，就是或是选择也很多，你就不会，你可能你如果只买一个吐司你就是当早餐吃，可是如果你中餐你可能会加一个蛋饼啊或者什么，但是这样加起来还也还低于一个伊莎的价钱。但我觉得伊莎这种东西就是、我如果我去韩国旅游我会去买，可是他来台湾开、我就可能买的意愿比较低。对啊，
我觉得他品项可能要再多一点，就是他可以点的东西不要只是吐司。对，因为韩国我之前也去吃，但是我就觉得一个好像不够，但它的品项都是吐司
啊，对啊，对啊，
那就不想又不想点两个吐司，然后但吃一个又不饱的那种感觉。
嗯，
对，
我觉得
但台湾就很多，
我觉得它比较适合我，因为我觉得它还是吸引那种观光客去买，可是像现在又没有什么观光客，我就不知道说在韩国现在这些伊莎有没有也是导店还是什么，因为我感觉比较少是韩国本地人去买，我每次看到都是观光客在排队。
对，但像我们公司旁边有间伊莎，然后但他我只是注意，因为我们公司那边不是算观光区，但我注意一下，他很多都是学生去买，因为我们那附近有那个学生有学校、然后有的是学生会过去那边点来吃、当早餐或者是午餐这样子。对，但台湾可能就我觉得台湾的卖点可能要加强一点，因为他如果卖那么贵的话，就是我觉得个人觉得分量也有点少。
对呀，对，真的是。好，那我们另外再聊到一个，就是这个炸酱面。其实炸酱面在台式炸酱面跟韩式，其实是我觉得这个算是差异比较大的一点。可是其实韩式的炸酱面也是中式料理，也其实它也不是韩式料理。
哦，对，因为他们但是我之前去北京的时候我特地去找了一下那个炸酱面，但是北京的炸酱面、就是黑色的炸酱面跟韩国的炸酱面又是完全不一样两个东西，就是他们味道也完全不一样。对，
因为韩式的炸酱面它就是放在那个中华料理这种，就是这种
对
在里面，
就是他们觉得是中国的东西，但实际上中国的那个口味跟他们又很大不一样，因为我觉得它已经很大的程度就是以做了口味上的调整，就因为已经那么多年下来的那个传统，因为最早我记得是在仁川那个地方有那个第一间的炸酱面店嘛，然后到现在已经好几年了，我估计它那味道已经变了很多，就已经跟当初的那个北京或是中国北方的那些炸酱面就是味道已经差很多了，我觉得那跟我们台湾的炸酱面那口味更是天差地别，这其实我个人已经把它认知为是两样的东西。
台湾炸酱面就是早期都是在那种北方面食馆啊，就是而且你才会看到那种招牌，就什么、什么山东叉叉面食或者什么，就是大陆北方来，我就感觉可能是那些那种退伍老兵啊，那种眷村在卖的，然后就是开始流传开来。但是我印象中吃到就是台式的炸酱面里面都会有豆干丁，然后会加豆瓣酱、所以就是它也是这种，就是它就是豆，因为豆瓣的味道已经比较浓，所以你会比较就是你就会感觉就是那个豆瓣味。可是韩式的炸酱面我感觉是它只有酱、
洋葱比较多，还有它会
加
很多洋葱。
我印象没有吃到什么料耶、它有肉末还是什么吗、我觉得好像吃不到料的感觉，
基本上好像很少肉末，它主要就是洋葱跟那个春酱的味道就是春酱是一个黑色的那个，就大家如果喜欢韩国炸酱面的话，来韩国除了买那个炸酱泡面，这炸酱泡面其实 还原味道已经很足了。
对，
然后它超市区还会有那个白中原自己有出那个万能炸酱买回去，然后还有一个是他们有像那个咖喱一样，咖喱块一样，还有出炸酱块， 就是如果你很喜欢那个味道的话，你可以买回去家里，就是其实加滚水下去，然后加面，就是炸酱韩式炸酱面那种味道，就是其实但你就会吃出它很有点不一样，因为韩国炸酱面我个人吃起来它也带一点甜味。
对对对对对，就是有那种
跟台湾的不太一样。
就是、对它的那，我觉得好像是甜，你知道有那种叫做甜面酱。它有点像是，
对对对对对，
就是北京烤鸭，它有附一个酱，也是这样甜甜的黑色的。我就感觉是那一种口味，是那个叫那个我们都称呼是甜面酱，它没有辣，可是它就是甜甜的。然后我，但是我就觉得有点可怕，是因为我好像看过那种中式餐厅，它就是一整，你就看它一整桶的原料放在那里，我就觉得那一桶里面有没有什么化学原料还是什么，就是因为是用黑色的，你这猜不出里面放了什么，但是它味道吃起来才很一致，就是这已经是一个就是中央工厂出产的一样的味道，就是一模一样。但是我比较推崇的是它的那个炸酱面的面，我觉得那个面还蛮 Q 的、欸嗯、就是我还蛮喜欢那个面，所以我就觉得就是我可能久久会想吃一次、啊、可是我觉得很空虚，是因为它就只有面，感觉是一个没有料的面、嗯、所以我就觉得吃起来，
我希望 你加点那个糖醋肉之类的
对对，他希望我加点
对，通常中餐店都是希望大家加点那个糖醋肉，
可是我这个外带、
就是欸、糖醋肉台湾跟台湾也很不一样，
台湾的糖醋肉是在那种就是中式餐厅吃合菜的才会去点，可是那个台湾的糖醋肉好像是加的那个比较、嗯、会比较酸吧，那个调味是酸酸甜甜的、嗯、但是韩国的糖醋肉吃起来是就是
有点醋的味道，台湾韩国的有点加醋，
我觉得它是而且它是炸的比较，
对对对，
比较酥，
对，炸的比较酥一点，其实每间炸的都不太一样。但我推荐大家可以来那个韩国的那个香港饭店，白中原开的， oh. 然后他有出那个炸酱面一半，然后加那个糖醋肉一半的盘盘套餐， oh, 就是一人份的。对
对
对 对,
对，
就可以同时可以吃到这两道的经典。但是我觉得说到那个炸酱面，我就是已经被那个维力炸酱面洗了很久了
哦、oh, 对对对，
所以我每次想到说台式炸酱面，我就突然会想到那个维力炸酱面的那个味道，我就觉得这维力炸酱面这真的是一个很洗脑的一个味道。然后
哎、欸、他也有卖那个酱啊，维力炸酱的酱
哦，对，我之前来韩国的时候我有买一罐去、oh. 但后来发现面不对
啊，
吃面不对，你又觉得好像又少了点什么，就跟韩就这两个炸酱基本上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我个人这么觉得，但是都很有中毒性，就是你吃了一次你就很难忘记。
对啊，
对，
因为其实每次聊到食物的话题，我觉得大家都可以聊得很兴奋，因为其实你光吃这个东西就是很代表一个地方的口味，就是你吃到这个就啊这是台湾味，吃到这个就啊这是韩国味，所以我觉得其实食物真的可以就是怎么样让大家记忆很深刻，对于一个国家的认同感，或者说那种民族情感吧。所以我就觉得韩国人他们为什么一定要吃泡菜，就是他会觉得吃泡菜谁是韩国人啊那种感觉。
对，
我觉得，
而且他们的口味也很挑，就是知道我们这是正统的泡菜，这不正统，他们都会吃得出来。
对，没错，所以我们可能哇，今天要聊的话题聊不完，我们可能下一集还是要继续跟大家聊一下这个两边台韩美食的差别啦。那今天跟大家聊这么多，希望大家喜欢这一集的话题。那今天的韩国话匣子就到这边，如果想要追踪韩国的消息，可以追踪我的粉专 Hello Lenny 兰琳小姐，还有索尼克的玩转韩国。那我们下一集再见咯，拜拜。
拜拜。